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哇塞读心书》，跟你聊聊书。你今天有好好休息了吗？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书名是《一如既往》哦，它的副标是《不变的人性法则与致富心态》，作者呢是摩根豪瑟。那要谈《一如既往》这本书呢，就不得不说作者的前一本书，前一本书非常有名，叫《致富心态》，它的副标是关于财富、贪婪与幸福的二十堂理财课。《致富心态》这本书呢，其实它的英文标题其实叫做《金钱心理学》，你知道吗？那这一本呢，之所以会非常的热门，当然就是它结合了两大议题啦，就理财跟心理学嘛。它里面呢就谈非常多理财行为会受到情绪、还有观点、还有认知等等之类的影响。这本《一如既往》呢，其实我读的感觉，它仍然是会偏向在谈人性面。它里面提到，我们人在理财、在投资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诶，我先收集很多数据，或者是你听信某一个人的名牌，然后对未来产生一个预测嘛。那我们觉得说，诶，那这只股票或者是这一档基金，它一年后它应该可以有多少的获利，我们会有这样子的逻辑去推演。但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况是，结果跟我们的想象不太一样啊，或者是某一只股票突然往下掉的时候，你因为情绪的起伏，然后说，哎，不行不行，我不能再撑了，我一定要把它卖掉。所以《一如既往》这本书，它谈更多关于系统面的问题。在这本书当中，它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句话，他说呢，与其去预测不确定的事件，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理解那一些恒常的行为哦，所以这也是这一本书为什么会叫一如既往的主要原因。大部分呢，说书都会拿这本书来谈投资啊，或是财经相关的议题哦，因为作者本身在书里面，他就是以这样子的观点去跟大家介绍的。不过呢，一来我没有那么懂投资，二来呢，我本身只是一个小小的心理学家，所以我不太能够去延伸谈太多投资面的。而且最近在写脚本的时候，因为最近刚发生一个虐童案嘛，脑海当中啊，我就一直浮现出跟虐童案相关的事件出来。所以呢，我会想要从这本书的内容来延伸聊我们这一些社会上的时事。这其实也很切合这本书的宗旨啦，人性当中会有一些不变的法则，正因为人性法则是不变的，所以套用在很多的领域、很多的层面上都是成立的啊。你在理财、在投资上是成立的，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新闻、社会事件上、媒体等等的，同样会是成立的。不过呢，我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一集主要我还是在聊书哦，在聊很多人性面的一如既往。只是呢，我在讲书完的其中一个观点，我在举例的时候，我会用虐童案或是社会事件来举例哦，所以我并没有要特别谈这个社会事件，而且呢，在针对事件，我也没有要针对个人做什么评论哦，像是这个保姆有多坏啦，社工到底有多失职啦，主管单位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等等的，这其实一向都不是我们哇塞心理学会讨论的项目。我们一向会讨论系统面的问题，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以免大家会有错误的期待。那我就先进入《一如既往》这本书。第一点呢，书里面提到好的事物必须要长时间的累积，坏事呢却很容易在一夕之间崩塌出现。好了，这句话看到的时候其实也蛮有感的。一个品牌的建立其实要需要很长的时间嘛，可是呢，你只要这个品牌在经营的时候出现了一点点差错哦，这个品牌的这个名誉会整个都掉下来哦。例如说，之前有一个牛奶的品牌啊，本来已经经营了十几年，经营的好好的，可是却因为集团的另外一项事业哦，就是卖油的哦，因为卖油的他用不正当的方法去炼油哦，所以就会被踢爆啊，然后大家群情激愤啊。因为卖牛奶也是这个集团的其中另外一个事业嘛哦，所以大家也会连带的讨厌这个集团所卖的牛奶。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品牌的建立，它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是崩坏可能就会一夕之间而已。好的事物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呢，背后其实是因为那一些微不足道的变化，它需要长时间去一直加上去，一直加上去，会需要时间让这些小事慢慢的叠加起来，这样子它才会出现让我们亮眼的一个变化。像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啊，这个科技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啊， 可是像我现在如果回头去想我在小的时候、欸、其实我小的时候那时候电视刚推出、欸、甚至连那种闭路电视录影机放影机都还没有的那个年代，现在我在我们家的客厅只要透过一片玻璃、哦、我就可以看到上百台上千台的节目啊、哦、所以你如果从这种比较宏观的角度去看待科技的变化，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跳跃。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比较短时间内去看，其实你看不到这个微不足道的慢慢的累积。另外像是每一代 iPhone 在推出的时候，其实每一次推出都会有人在说啊，这一代的 iPhone 啊跟上一代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甚至有一些人说啊，那个 Apple 自从贾博士过世了以后就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啊等等的。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科技要有那种跳阶式的这样子的变化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那你要期待每一代的 iPhone 都有这样子的变化吗？我觉得是有一点苛求啦。然后像是 AI 也是，因为 AI 虽然它是2023年年初才受到大多数人的瞩目，但其实 AI 在更早以前在学界在相关的那些产业界其实都开始在研发，只是没有就是一个很亮眼的产品出现让所有人都发现。所以从这些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很多美好的事物我们都需要靠时间慢慢的累积。那书里面呢，在投资的部分他也提到，其实投资也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他里面有一张统计图表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其实统计1871年到2018年，这个跨度非常的大。他统计这段时间当中呢，美国股市他持股的期间跟获利的比例，也就是说投资人他持有这张股票多久的时间跟他的获利的程度是什么。然后他发现呢、啊，如果只有持股一天的话，获利的比例其实只有 52%， 但是他如果持股两个月的话呢，这个比例会上升到 60%。 那如果持股两年的话呢，他会上升到 74%。 那如果持股20年的话呢，他的获利比例是 100%。所以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统计的数据来让大家知道，其实投资它也会需要时间去累积的，因为最重要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复利效应嘛。然后你要慢慢的让这些美好的东西加上去加上去，你最终会发现哇，这个美好的事物的出现。但是呢，微小的累积这件事情对人类来讲是不容易感觉到的。这个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呢，其实就是时间。因为人类对未来它是不敏感的，生物体其实都想要我现在就要获得，而不是未来才获得嘛，对不对？好像是比方说，哎，我现在给你1000块，还是我一年以后给你1200块？哦，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我当然是现在拿1000块比较好啊，那一年以后你还在不在都不晓得嘞，对不对？哦，所以你从这样子的观点，你就可以理解，我当然是要把握现在啊，未来实在是太远了。我们这一段呢，其实是在谈第一个，就是人对未来是不敏感的，因为它不确定，因为它模糊。虽然我一直说人对未来不敏感，可是如果我们跟所有的生物比较的话，人其实是对未来很敏感的。像是各位，你如果养狗养猫或养其他的动物，你发现他们会替未来规划吗？他们会想象他们自己的未来吗？其实不会。所以生物体当中相对上啊，人其实已经对未来是敏感的，会去预测，会去思考你的未来。可是呢，如果是人跟人比，跟现在跟未来比，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现在，我们对未来是相对不敏感的。好，那第二个，在这个议题底下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微不足道的改变，就小小的改变。其实人对小小的改变这件事也是很不敏感的。这个呢，我们就可以举非常知名的一个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叫改变盲。他发现呢，我们对于现实中的场景常常没有办法去察觉到一些小小的变化。有一个经典的例子，那个例子呢就很有点像恶作剧，就有一个人然后拿着一张地图去找路人去问路。诶，听众朋友，那时候还有地图，因为这个是好几十年前的研究，就是假装拿着地图去问路。然后呢，那个路人呢就看着地图，然后就开始要跟他讲说，诶，你要怎么走你怎么走。可是在讲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故意找一群人，然后拿着一个很大的板子，那从这个路人跟这个问路人两个人中间穿过去。也就是说呢，那个板子会有一段时间隔住这两个人，所以路人其实是看不到来跟他问路那一个人的。 那然后呢，他们就故意在这个时候，在板子遮住这个短短的时间呢，把这个问路的那一个人把他换掉。但是呢，在这个研究里面发现，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发现，都没有发现来问他路的这一个人，在木板遮住了那短短的一两秒钟已经变了。大家还以为，哎，这个就是刚刚来问路的那个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改变盲。我们对于小小的改变，其实是很不容易察觉的。大家如果对这个实验感兴趣的话，我会去把他的影片找出来，然后放在我们的资讯栏，然后大家可以点资讯栏看一下。除了政治心理学以外，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例子啦。比方说，诶，我今天吃这个零食，我也不会立刻变胖啊，对不对？所以零食要吃下去嘛。可是你今天吃零食，明天再吃一点，后天再吃一点，那你连续一个礼拜多吃一点零食，那就变胖啦。所以听众朋友，变胖就是一种微小的改变。因为一刚开始你一定不知道嘛，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吃下去你会胖十公斤的话，你一定不会吃啊。但是坏就坏在每天多吃一点就慢慢的变胖了，所以这就是一种微小的改变。养孩子你会发现今天他比昨天长高多少吗？那明天他比今天长高多少吗？没有嘛，你也不会感觉到他一天一天的成长。可是呢，如果你带他去给很久不见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看，他一定会觉得哇，你长这么大咯，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对长期这件事情不敏感，以及对微小的事物这件事情不敏感，这两件事叠加起来，就会出现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点，好事是需要累积的，可是我们常常忍受不住累积这件事。好，那越累积越大，它又会出现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如果一个一个的累积当中有哪一个地方没有衔接好的话，一个不小心它可能就会出现整个系统性的崩塌。所以大家就想象你在叠积木一样嘛，你积木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叠，每天都叠一块积木，一直叠一直叠，这个积木塔终究会越叠越高嘛。可是当中如果你有哪一个积木没有叠好，你可能三两天之间呢，这个积木塔还不会崩塌，它还是可以继续叠。可是呢，你就会发现它越来越摇摇欲坠，或者是稍稍一震动，然后整个塔就会倒下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在谈的第一点，好事是需要非常多长期微小的累积而来的。也正因为这样子微小的累积，坏事有可能会在当中没有衔接好的话，它就会出现这种崩塌。这样子的现象在投资上，在我们社会上，以及在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虐童案身上，它也是同样的道理。好，你说保姆系统的建立，它是一天两天的事吗？不是嘛。保姆系统也是因为长时间，诶，我们社会发现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慢慢建立起来的。那些儿福系统呢，那些儿童福利相关的单位，他们也不是一天当中出现的啊，他们也是因为我们大众有这个需求，环境有这个需求，文化有这个需求，然后慢慢慢慢建立起来，然后帮助孩子的人员会越来越多。所以整体来讲，就系统上来讲，这是好事，而且这也是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相当的辛苦。但是呢，在这样子一点一滴的建立，这个系统越来越大，然后如果当中没有一个很好的防呆装置，有几个齿轮没有卡好的话，就会出现这种爆炸嘛。所以很多人会质疑说，在虐童案这个情况，为什么都没有人发现孩子被虐待成这个样子？为什么这样子的保姆他还会通过这种审查，还会跟这一些单位去做合作，去照顾这些孩子？这些问题你如果进一步的问，不是应该要访视吗？那访视到底要访视哪一些内容呢？你需要把这个孩子叫来，然后直接跟他谈话一段时间吗？需要把孩子的衣服都脱光，看他身体的情况吗？那如果一次没有办法访视到，可能他们家里有事，然后要改期，那可以延几天呢？那如果改一次、改两次、改三次，那可不可以用视讯的方法去访视呢？等等等等的。所以如果你从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齿轮就访视这件事情，你深入去思考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要把这个齿轮完全的卡好，它其实常常会遇到一些阻碍，而且社工自己本身的时间，它本身的负担，有的时候它也会出现另外一种执行上的一个阻碍。所以单纯访视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发现不同人在不同情境底下面对不同的家庭，他的处理的方法跟处理的程度就会不太一样。那不太一样，万一没有做好，它就会出现问题。 其实我们人们在工作上遇到阻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采用一个捷径，这个捷径呢叫变通方法。关于变通方法，我其实是在另外一本书叫《心理安全感的力量》上面看到的。大家如果对职场上心理安全感感兴趣的话，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哇塞读心书的这一集，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好，那变通方法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就是你在做工作，比如说访视的时候，你遇到了一个阻碍，这个阻碍呢，有可能是你自己本身的工作太多太繁忙，有可能是你自己生病，那也有可能是你要访视的这个对象他不愿意让你去，或者是他们有事，或者是小孩生病啊，保姆生病啊等等的，就是会有这种阻碍。然后遇到阻碍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它就会变成是你这个整个系统有没有办法衔接的很好。采用变通方法一时之间通常都是可以处理的，可是呢，如果变通方法持续的变通下去，它就会出状况。比如说在医院里面，如果有一个部门他的护理人员他发现我的床单，我病床的床单不够了，刚好缺了五件，怎么办？病床床单破损然后缺了五件，当然治本之道就是你必须要去申请嘛，你要再买五件啊。可是执行的人员可能会发现不行啊，可是我现在就要换啊，那我们现在满床啊，我现在申请来不及啊，怎么办？所以他可能就想到一个变通方法，就是我先去隔壁部门拿五件过来用，顶着先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变通方法。可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变通方法如果一直持续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子？好，比方说你现在跟另外一个部门借了五个床单，那另外一个部门就少了五个床单啊，所以他要用的时候他说不够了。如果他也采用变通方法的话，他也跟另外一个部门也拿了五个床单，那另外一个部门可能又不够啦，他又回来跟另外一个部门拿五个床单。所以你会发现，当这种变通方法如果持续执行下去的话，它就会变成根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上层永远不知道他少了五个床单啊，可是下层就一直在那边抢来抢去，大家都在争这五个床单。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系统当中，如果我们在工作上遇到阻碍的时候，我们会采取一些捷径，就是变通方法。那变通方法一时之间可能是可以的，但是人会有一些惰性，让这个变通方法持续的做下去。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访视遇到阻碍的时候可以怎么办？而且变通方法还有很多脉络上的议题，例如说这个保姆在照顾上一个孩子的时候都很正常哦，都很好，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对啊，反正这个都很正常啊，所以我这一次变通一下是可以的吧，那下一次再变通一下也是可以的吧，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容易会这样子饶过自己，因为每一个人的工作的阻碍都实在是太大了。另外呢，像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特教生，然后他在教室里面然后跟老师直接起冲突吗？那事件一刚开始呢，有一些人会说这个学生啊很不礼貌啊，这个举动很不应该啊。那也有一些人说这个老师没有了解这个学生的情况啊，等等等等的之类的。大家各执一词。可是后面呢就发现老师只是代课老师，他没有获得一个充分的资讯。他不知道说原来他这里有这一位就是特教的学生。而且就算他知道了，他真的了解要怎么去因应吗？因为他只是一个代课老师啊，他并没有长期跟这一班的学生跟这一个特教生相处，所以实际上他可能要怎么样子的应对会最合适，他可能也不晓得。那漏了交接特教生这件事情，他也是我们刚刚讲的系统当中的一个小小的齿轮，因为代课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变通之道嘛，因为可能有老师请假啦，或者是有情况啊需要有人来代课嘛，对不对？那代课理想上你就必须要做好完整的交接，包括课程上的，包括行政事务上的，包括学生上的。但偏偏这一次这个特教生跟老师起冲突的案子就漏了，没有交接到这个特教生的事。好啦，那最后就会出现我们刚刚讲那个冲突。所以我们上面讲的这一些其实都是系统性的问题，也都是根本的问题。它不是只有哪一个主管单位，不是只有哪一个保姆啊或社工单位存在，其实大部分的单位其实都是存在着的。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系统要建立，你要让一件事情好好的运作，它会需要非常长时间的累积嘛。可是呢，只要它当中的这个微小的齿轮没有卡好的话，它其实就会出现问题。 但是又因为这个微小的齿轮微小的变化你很难去察觉，你一时之间可能会觉得这个变通方法可以的、哦、所以你就做了一次做了两次做了三次，但这样子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每一个齿轮都差一点点，在某一些 moment 它就会出现坏事，就会崩塌、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系统上的困难、啊、而系统上的困难其实又会需要你另外一层的监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社会上可以看到越庞大的系统它其实就会越复杂，而且复杂程度是指数型的增加，因为你会需要非常多的检核机制嘛。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第一点，就是人性一如既往的，因为这本书当中啊，作者每一章后面都会提到一如既往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来仿效一下，所以一如既往的我们的人性对于这种微小的改变，对于长时间的这种改变我们相对之下不敏感。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故事的魔力而且还有危险性。危险性呢是我加的，书里面没有，书里面它主要会谈故事的魔力，就故事的好处啦。我想要 先跟大家指出，我们现在在媒体上所看到的这个保姆很坏，以及这个社工失职或这个社工多糟糕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一种故事的模型。故事的模型就是有一个受害者嘛，那受害者他一定要有一个加害者啊，那这个加害者是谁？保姆，然后社工，或者是再延伸上去可能就是相关的主管机关嘛。所以这样子的故事的模式非常的简单跟明了，我们人很容易懂。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资讯，如果我们面对资讯用故事的方法，我们人就会相当容易理解，而且我们也相对容易记得比较清楚。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世界上从古至今最灾难式的一次豪华游轮翻覆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案件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铁达尼号嘛，对不对？铁达尼号它在1912年的翻覆大约会有1500人死亡，可是铁达尼号是最多人死亡的吗？其实不是。在1948年中国有另外一艘游轮沉没了，将近4000个人丧生。1987年也有另外一艘游轮失火了，然后沉船，也有4300多个人丧生。但是呢，这两个4000多人丧生的例子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铁达尼号有故事，而且有电影、哦、所以全世界都知道铁达尼号、哦、所以这就是因为故事的关系、哦、所以大家很容易理解而且很容易记忆。书里面提到还有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很有趣的例子，《人类大历史》这本书的作者哈拉瑞，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看过这本书，至少你会有听过哈拉瑞、啊、他的三部曲。那他的著作呢销售全球超过2800万册、哦、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知名全球知名的一个作者。可是呢，他在出版《人类大历史》这本书的时候，书评就有一个人类学家霍派克，他要写书评，然后他就说啊，书中呢大致上是正确的事实，但都不是新知，而且作者的论点有时候还会有错误，甚至呢会有一些严重的错误。总结来讲，这本书对于增进知识毫无贡献、哦、这本书是在形容人类大历史这本书。可是大家现在可以知道人类大历史这本书大卖嘛、哦、非常多人喜欢。那哈拉瑞呢自己也讲说，我什么研究都没有做，我只是阅读大家所知道的这些尝试，然后用新的方法来呈现。也就是说，哈拉瑞掌握住了所谓的故事的模式，他把已知的东西然后用大家所熟知的方法去呈现出来，那大家就买单了。所以铁达尼号以及人类大历史这两件事情就书中用来举例来谈说故事的魔力非常厉害非常重要的地方。我自己是通常都会把它形容成就很像是厨师做菜一样啦。大家如果看过食神的话，你应该也会听过一句话嘛，啊，做菜不就是这样吗？你也这么做，我也这么做，大家用的食材都一样啊，但为什么有些人炒出来好吃，有些人炒出来不好吃呢？对不对？哦，所以你有办法把内容组织的更好，更容易让人家理解，那么这个厨师就会被人喜欢。这些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呢，我想要进一步的跟大家谈故事的魔力的危险性。危险性是指什么呢？其实也正因为故事有这样子的魔力，所以它很容易让人家忽略了背后真正的真实以及真正的事实。 这个研究呢，他是找了300多个大学生，然后他跟大学生说，诶，我们研发了一个新药哦，请你评估一下你要不要使用这个新药。然后呢，会跟这些人说这个新药的成功率，哦，就是研发的时候临床测试，哦，它成功治疗的成功率有多少。它成功率呢有四种，有 90%、70%、50% 跟 30%、哦，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嘛，在正常情况底下你应该要接受成功率比较高的嘛。如果我被告知这个药物的成功率很高，那我就会很想用嘛。如果我被告知这个药物的成功率只有 30%， 那我就相对的会不想用它嘛。可是这个研究它除了告诉这些受试者成功率数据以外，它也跟这些来参与实验的人说，诶，有其中一个个案在用药以后它的情况是好还是不好。所以呢，他就是第一个他会讲数据 90%、70%、50%、30%。 第二个会说，诶，有一个个案用了这个药，他的情况是良好的，恢复了，或者是他的情况是不好的，就是变坏了，或者是他的情况不好或不坏，不确定。这个研究就是想要知道科学数据加上故事，个案其实就是故事嘛，哪一个比较能够说服人呢？好，结果就发现呢，科学数据大败，完全的大败。例如呢， 90% 的成功率的药物，如果它搭配的故事是成功的或是不确定的，那些人愿意接受的比例就大概会占 80% 以上。但是如果 90% 的成功率你后面加一个、哦、只有一个、哦、只有一个失败的案例的话，它的接受的比例就会降到 39%。 诶，各位，就只有一个失败的案例，它就会从 80% 几降到 30% 几。那相反的，成功率只有 30% 的话，你会愿意接受吗？哦，你就觉得，哎，成功率那么低，那我当然不要啊。那这个研究的发现呢，如果成功率只有 30%、哦、很低，如果再加上一个失败的案例的话，它接受的程度只有 7%。 但是同样成功率 30%， 可是如果跟他说，哎，有一个个案成功咯，哦，他的接受程度会暴增到 78%。 换句话说，这个个案的成功或失败会非常大幅度的决定了你到底愿不愿意接受这个药物。你前面那个数据不重要，你数据是 90% 跟 30%， 它的重要性不大，不能说没有影响啦，应该说它的重要性不大。好，那我想要借由这个研究来让大家知道故事的危险性。因为故事会让我们人把注意力凝聚在单一的焦点上，所以故事就很容易会让我们去忽略了背后的真实。好，那回到我们的虐童案来讲好了，我们把这个保姆关起来就可以了吗？其实不是，从我们刚刚第一点就可以知道，其实系统它在崩塌，今天这个地方崩塌，可是其实一定还有其他脆弱的地方嘛。可是如果我们都一直关注在这个保姆跟这个社工上，故事非常简单，我们的怒气就可以发泄在他们身上。可是系统性的问题到底要怎么做呢？你说保姆要怎么考证照你才可以确定他是好保姆？那保姆考了一次证照，他带了一次小孩，正常就真的正常吗？那我们要多久来检核一次呢？那检核要用什么方式呢？你要怎么确定他真的是好保姆呢？你讲起来是不是很困难？那你再说社工好了，那社工他有非常多的工作，除了访视以外，他必须要写访视的报告，他还有其他的工作，他可能还要办主管单位的活动，所以他到底要怎么去招聘社工？社工应该要给多少的薪资？他们可以负担多少的工作量？然后他们的访视应该要怎么进行？那访视的报告应该要怎么做？他的变通方法允许到什么程度？讲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对，就是因为很复杂，所以大部分的人们你没有办法接受，或是你没有办法理解这么复杂的系统，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在故事上，所以大家的怒气就会发泄在保姆跟社工以及他背后的这些主管机关上。但是我们想要让整个系统好一点的话，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情绪先下来一点，然后呢，进一步的去思考到底这个齿轮哪边歪掉了。你一定要把这些齿轮把它回复，把它卡好，不然你这样把这些人骂一骂，其实也于事无补嘛。所以这是第二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的魔力与危险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人的大脑会天生会想要做某一些事情来快速的去解决我们的疑惑或者是困难或者是怀疑，而且我们很容易会用二分法来看待事情。 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社工，好，这个社工就是坏蛋或者是失职，我们不太会接受说，诶，这个社工可能是 80% 有做好他的事情，可是他 20% 没有做好。我们大部分人不会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全有全无，但显然的他出错了嘛，所以出错了他一定是很糟糕的。哦，这是二分法。这种简化的方式是我们大脑去理解这个世界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啦。对啊，大家可以想象看，我们一天接受到的资讯那么多嘛，如果我们就要去思考到，哦，背后的系统啦，他检核保姆啊，那检核社工啊，社工的薪资啊，我们去思考到那么多，那我们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呢，我们其他的事情就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是没有时间处理啊。所以对这个单一的事件，我们就只好简化成故事的模式。哦，好人坏人，谁做对了谁做错了，错了呢我们就贴上一个坏坏的标签。所以这是我们人脑最简单可以运作的方法，但是又偏偏我们的社会已经越来越复杂了，已经不再是我们以前狩猎农耕时代，哎，那个隔壁的邻居你帮我带一下小孩，已经不是那种那么单纯你委托一个人帮你带顾一下孩子这么简单。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它背后的问题你就必须要去抽丝剥茧嘛。所以复杂系统对照我们想要单纯想要简化想要二分法的人脑，就又会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象。大部分的大众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指责保姆，指责社工，指责主管机关，但是只有想要让他们去关起来啊，或者是只有想让他们下台啊之类的，这是不够的。我们会需要再更进一步去看待这些系统的问题，我们要克服我们人脑天生的这一些问题啦，要不要单纯只是二分法。第四个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社群的议题。那当然随着我们的系统，随着我们资讯越来越多，那这个资讯会指数级的爆炸啊。那这么多资讯你到底应该要看什么呢？我们大部分人都只会看到媒体有讲的事嘛，所以如果大部分的媒体都不关注，其实我们就不会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我想可能很多人会注意到虐童案，也是因为这一次可能这个保姆他的做法实在是太超过了，披露出来然后大家的持续的讨论，所以大家都知道嘛。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每一年其实都会有不少类似的案件出现。好，例如说2023年，就去年的10月底，十月底其实也有一个案件也非常的类似，有一个男童他是被他生父生母虐待致死的。好，那去年这个案件你说他没有访视吗？他有访视啊，可是在访视的时候，他的这个男童的母亲就说我们有事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是这个配合态度很消极嘛，就都不配合啊。后来在没有访视到的情况底下，然后那个男童可能就过世了，都是类似的模式。可是我们去年底的这个案件好像没有引起整个系统性的讨论嘛，所以这个情况在今年又再次的发生。好，那在2018年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系统性的问题从一直以来都没有解决，那大家都只想要谁负责，都只想要谁被关起来，那终究以后我们同样的状况会再次的出现。资讯越来越爆炸，我们越来越依赖媒体来统整资讯，可是为了流量，媒体会依赖人性哦，因为人性喜欢那一些比较负向的嘛。那现在大家情绪上来了，那大家就只想要知道这个保姆有多坏啊，这个社工多坏啊。所以昨天也有看到有些媒体开始去挖这个社工哦，以前是学什么的啦，那他以前有发生什么事啊，对不对？就为了越听众的人性，然后他就去挖掘。可是这个并不是解决这个系统性的问题最重要的。我会想要跟大家聊聊，正因为我们人性当中这些不变的倾向，而这些不变的倾向呢，太容易让我们去忽略了真正的问题。所以《一如既往》这本书概念就是，你必须要去了解我们人性当中的这些偏误，你才有办法让你的投资，让你的理财获利。这边我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今天大概从书里面我们分享了《一如既往》的人性。第一点呢，就是好事的建立会需要长时间的持续的累积，因为呢它会需要透过微小的事物然后长期下去。可是呢坏事却会因为有几个齿轮没有卡好，会产生一种系统性的崩塌。第二个呢，我们跟大家聊到故事有它的魔力，但是故事也有它的危险性，必须要去提醒自己这一点。 第三个呢，是大多数的人们，我们没有办法精确去了解事情的本质，我们都会很简单的二分，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提醒我们自己这个缺点。所以透过一如既往它里面谈的这些人性，不变的人性，其实真的可以套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各个周遭的部分。其实这也是我们哇塞心理学一直在谈的啦。心理学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如果你可以理解到这些知识在你身上，在你的周遭，在整个社会会发生什么样子的连结，其实你会更容易去提醒自己说，好，我想要自己更好，应该要怎么做。那最后呢，我要透过一如既往这本书呢，来宣传一下我们的新书好好休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里面有其中一章哦，它刚好就是讲到跟我们新书一样的观点。这一章呢，它其实是在谈有一点点的不完美会是一个重大的优势。它里面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谈持续努力工作不见得是好事。书里面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心理学家特沃斯基他讲出来的一段话。特沃斯基就是他提出展望理论，或者是叫前景理论，他跟康纳曼所提出来的这个展望理论是行为经济学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好，那特沃斯基呢，他就说啊，做出好研究的秘诀是稍微偷懒一点。人们呢会因为没有办法虚度几个小时而浪费好几年。好，那这句话呢，他其实就讲，太多人觉得我应该要努力，我们不能偷懒，所以你会没有办法允许自己偷懒，可是这样子反而会让你浪费了很多年的时间。因为呢，所谓的偷懒其实是有助于你的效能的产出，是可以帮助你工作更有效率的。这一点呢，其实就跟我们的新书好好休息讲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最后然后顺便跟大家讲一下，一如既往的作者也认同我们的新书哦。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念两个 Spotify 的留言。一位听友呢叫微笑夏天，他的留言是说，本来听哇塞读心书本来是想要当作背景来听一听，后来呢他发现哇，听到好多不同的知识，含金量很高，甚至呢跟以前书上看的不太一样，打翻了之前的印象。然后留言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节目真的给他了一些收获。好，那个谢谢这位微笑的夏天。那第二位呢，他的署名是镜子，镜子就是说，读心书的节目知识含量高，那平常收听 podcast 都会边听边做自己的事，可是收听读心书节目呢，都要放下手边的事，专心的聆听，而且他还做笔记，所以非常谢谢镜子跟微笑夏天给我们的分享。好，那今天呢，就主要是透过一如既往这本书来跟大家聊聊人性当中那些不变的特质，然后呢，我们也延伸聊了最近很红的这一些案件，希望这么做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我们心理学，更了解我们的人性。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有收获，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赞助哇塞心理学可以让我们更有资源，可以把节目做得更好，有更多的产出来跟大家分享。好，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拜拜。